弟兄姐妹平安。我感谢神哈，我去年从七月的第一个主日开始是讲士师记，到直到上周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分享完了士师记。如果除去这个三个月的安息假，我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那我算了一下，大概讲了40多次，非常的感恩。讲到士师记，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士师记最后一句实质上总结了当时以色列人属灵和道德的这个光景的原因。弟兄姐妹能不能记得士师记最后一句讲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就是直译过来就是他们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那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实际上呢是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神当成他们的王。所以当他们不能把耶和华神当成他们的王的时候，他们就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他们就不能够单单的侍奉神，他们就不能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以至于他们离弃真神，去侍奉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属灵上的败坏。当信仰生活上败坏了的时候，一定导致生活这个道德生活的败坏。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17章开始，18章、19章、20章，直到21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个人到整个以色列族，他们不能彼此相互珍惜，不能彼此相爱，以至于却是彼此相残，彼此杀戮。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可以说这是我对士师记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讲完了旧约一本书，我再回来，我很感恩，我又可以呢讲新约的一本书，从新约开始讲。那如果跟士师记连起来的话，我选择了约翰一书。那为什么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约翰一书呢？因为这本书是要强调的是信徒啊，要遵行主的话，要持守真道，以至于能够分辨真假。当持守真道的时候，能够与主连接，那住在主里面，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这是向上的。那另一方面呢，约翰一书也强调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能够活出爱的生命来，向这个世界做美好的见证，向这个世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正好呢，我们如果说这个士师记是反面的，讲到以色列人离弃神，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从反面学习功课。那么从约翰一书呢，我们是来从正面的来学习怎么能够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经历神的同在，然后以至于横向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若是许可的话，弟兄姐妹你每周可以来到之前读一遍约翰福音1、2、3书，其实用不了半个小时你就可以读一遍。我相信当你读一遍再来听我讲道的时候，你会有更深的得着。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施恩怜悯我们，用你的话让我们认识真神，因着你的话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从主来的丰盛的生命。 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生命之道，以至于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要做的和耶稣基督的旨意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敬虔讨你喜悦的生活。祝福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四世纪是叙述，有好多故事，讲起来比较容易一些。那到了约翰一书，你就知道弟兄姐妹他是书信有好多的论述这个好像都是道理。这个光道理的时候，你要有一些背景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理解。所以呢，弟兄姐妹用祷告托住我，能够把神的话，把神本是活泼的话，能够呢用我的口活泼的把它讲出来约翰一书的题材刚才说它是属于书信，但是你要一读开头的话，这个书信使徒一般的使徒书信就是跟其他的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写的这个格式不一样。那保罗书信一开始都是有对这个收信人是谁，对收信人的问安和祝福。那约翰一书你一读你就看到他没有，但是呢他还是书信这个作者呢，我们通常教会这个传统认为这个作者是使徒约翰。我想使徒约翰弟兄姐妹都是知道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最初的十二个门徒之一，而且呢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三个核心门徒之一。弟兄姐妹，他这个三个核心门徒都有哪三个大家知道吗？这是使徒约翰，还有谁？彼得，另外一个呢雅各雅各是跟这个使徒约翰呢他们是亲兄弟所以这是作者是这个使徒约翰。通常呢认为呢这个约翰一书是当时写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那是哪七个教会呢？弟兄姐妹你回去读启示录二章三章，启示录二章和三章你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天学习一起开始来学习这个约翰一书之后呢，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个使徒约翰呢，神也是很重用他，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也写了呢启示录啊。盼望以后我那个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启示录。其实约翰福音也是非常，虽然说大家通常说你还没信主，通常建议读约翰福音其实约翰福音是非常语言文字可能很容易，但是其实是经义很深的，是信息量很大的一本书。我倒不建议慕道的朋友们读约翰福音你如果可能你可以先读一本短一点的，从马可福音，读完了马可福音，读了路加福音，再读这个马太福音，再最后再读呢约翰福音。一会儿你就知道约翰福音为什么难了我会给大家讲点难的讲到这些之后呢，就是我们回到这刚才陈阳弟兄带我们一起读的这四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这四节的经文是事实上是对整本的约翰一书的一个介绍。其实它是高度概括总结了一个使徒约翰呢，他见证了这个生命之道的显现而且这个也讲述了呢使徒约翰对这个生命之道显现的目的从这个两方面，他提到他对生命之道的显现的这个见证，可以说呢这个内容是相当丰富深厚的，而且涉及到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生命之道。一会儿你就看到为什么它涉及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会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这四节的经文。那第一方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生命之道彰显成为呢耶稣基督是切实的历史事实，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生命，使我们可以与神相交。第三点，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生命，使我们可以彼此相交。那最后一点呢，我给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生命，使我们呢可以喜乐满足。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生命之道彰显成为耶稣基督是切实的历史事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如果简单的看这个一二节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呢，你看红的地方讲到了是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样子呢？它将原与父同在，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最初的时候它是与父神同在的。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在历史的一个点上它显现出来了，它怎么显现的呢？二姐说，这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然后下边说，且显现于我们，然后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之道它带来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它显现出来了。而且这个生命之道不是一个信息，不是单纯的一个抽象的真理，而是呢让信徒可以经历的。这个经历的就是说，他说他亲眼，他是我们所听见的，是我所看见的，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所以呢使徒约翰讲到说，他们既然看见，他们又听见，所以他们也传讲见证的。这里使徒约翰用的词，他没有说我，不是单数，而是呢复数，我们，就是不是单单使徒约翰听过、见过、摸过、有亲身的经历，而是呢我们，就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生命之道显现的时候，这是一批的信徒，一批的门徒，他们都看见，他们都听见，他们都有切实的经历的。所以呢，这是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从父神而来的那个生命之道，用一个神学词汇，就是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成了肉身，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他是耶稣基督。因为下面呢，下面有提到，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道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召聚门徒，他向门徒传讲神国的福音。然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实行神迹，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也预言他要受死，死后三天复活，他是那位来救赎世人脱离罪的那个弥赛亚。然后他真的是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死后真的三天复活，复活后他真的向门徒显现，而且真的在世停留40天之久。所以当时在跟这个主耶稣基督显现，主耶稣基督在世的那些门徒们，他们都亲耳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生活，他们知道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他们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他们也真的以后得着了耶稣基督，信靠了耶稣基督，得着圣灵的大能，五旬节降临之后，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跟这段经文，特别是跟这两句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将原与父同在的，就是这个原有的起初的生命之道是最初跟父神同在的，那这一段这块的这个经文最相近的一段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1-4节。其实从约翰福音的1-14节都是在讲这个生命之道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知道， 说约翰福音这里头有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被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十四节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一讲到这个道道道的时候，我们就有点迷糊了哈。其实这个道不是指道德，这个道也不是老子道德经里的那个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哈，但不是那个道。我希望有机会能够把这个道德经的这个道跟我们这个道做有比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讲，但是我就是讲这个道，此道非彼道啊，这里讲的这个道不是道德经里的那个道。那这个道呢，一会儿我会再具体讲这个道的含义。那在具体讲这个道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呢对我们这个真神有一个认识，特别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教义有认识。所以我也，这是我一开始为什么讲它涉及到我们核心的信仰。只有我们明白认识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理解约翰在这里头讲到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同在。好，所以这就是弟兄姐妹，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讲到我们信靠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Trinity 啊 Trinity。 其实这个词在圣经里呢没有出现， Trinity 是早期的教父特土良啊，他呢通过研读圣经他发现的，他提出来的啊。我们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可以说三位一体真神这个教义是一个奥秘。我们尽管把它总结出来，是从圣经里总结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很难明白这位神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所以我在这里呢只能够简单的很精要的概括一下。如果弟兄姐妹你要想详细的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你可以读一些神学的书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读一下就是教会历史上的四大信经。一会儿我会讲尼西亚信经，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四大信经还有这个使徒信经是早期的，那一会儿我会讲尼西亚信经。然后呢亚他那修信经，它是重点的对高度概括了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再有呢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呢也是呢高度概括了耶稣基督呢神人二性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哇，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加克顿信经给出了最精要的概括。那在这里呢我只能简单的跟弟兄姐妹提出呢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几个要点，这个教义的要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说神是独一的神，只有呢一位神。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耶和华。以赛亚书44:6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主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第一点说神是独一的神，只有一位神。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位神呢有三个位格同时永远共存，三个位格同时永远共存。这三个位格是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永远共存的。而位格是什么意思呢？位格啊就是有位格的，就是他有理智，他有情感，他有意志， 他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个体。那有理智，有情感，有意识，我们就知道啊，耶和华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他知道。然后耶和华神啊，他会生发怒啊，耶和华神也会表达他的爱，而且说我爱他的百姓像爱他眼中的同人。而且讲到耶和华是有旨意的，他定义做的，他一定成就。哇，这个所以耶和华神他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这种位格的。那没有位格的，我们这个桌子他没有位格，他不会说话，他没有理智、情感啊。我们说呢，植物他也没有位格，因为他没有这个意识啊，没有情感，没有理智。我们说人是有位格的，人是有理智、情感、意志的。人有位格，我们不能说神像人有位格，而是说呢，人像神一样有位格的。因为呢，人呢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有理智、情感、意志的。所以这样的位格里头，我们看到呢，这三个位格呢之间呢，它是有真实的关系的。那对于这个三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里头，一个高度的概括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是一个有一位神，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呢，讲到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是呢，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呢不是圣父。这样一个只有一位神，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你可能不能全方面的理解，没关系，求神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理解。弟兄姐妹知道我原来是学化学的啊，我以我自己的化学的知识呢，对三位一体是三而是又一啊，有一个理解。我们知道对三位一体真神这个理解里头有不同的这个表述的方式，就是试图用我们世间的一些方式能够理解。我当时那时候我在理解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我说我学计算化学，我有一个基础是物理化学，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啊，我们也有化学教授哈，我们也有学材料的。物理化学里头讲到呢，物质的时候啊，有三相点，三相点这个概念，讲到三相点的时候呢，我想哪什么是三相呢？就是通常啊，通常的物质都有气态、液态和固态。那用到水上，就是说，水啊有水蒸气这个气态的水，然后也有呢液态的水，而且呢也有什么呀固态的水。所以，但是，不管是它这个气态也好，液态也好，固态也好，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水分子。那个三相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物质里头，这通常的这个三态里头，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点，这个点是由来什么决定的呢？是气，一定的气压和一定的温度的时候，三相共存。就是当零度的时候，水有冰，有冰哈，这个固态的水，然后呢也有液态的水，还有呢这个气态的水，是三相共存的。就是这个三相点是在一个大气压下，在室温的时候，这个三相共存。那你就理解了，哦，它原来有共存的这个点是在三相点的时候。那讲到我们理解我们三一真神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三项点这个条件不存在，是在任何条件下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共存的，是一位。我希望这样大家呢我理解，我是以这样的理解，我希望盼望我讲出来呢大家呢能够理解一点点。如果你也觉得还是很抽象没事，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它不影响呢我们呢对这位神的信靠啊。另外呢，他讲到这是同一的本质， 同一的本质呢，就是本质相同 ，substance 啊，这是个英文，它是同一的本体本质啊，是一位神，就像那个三相点气胎、液胎，和这个固胎这个水，虽然它形态不一样哈、啊，但是呢，它是本质是一样，都是水分子组成的，啊，另外呢，这个同一的本质啊哈、啊，不是说这三个是在不同的时间的不同的状态，而是在。在同时的时候，它就是这是三啊，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只有一位神。而另外呢，这样一位神在这个本体当中，这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相交、相互共存、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的啊。因为有了这种爱的这种关系，才能够彰显出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来。另外，这种关系里头。是非常奇妙的，啊，有个比较奇妙的表述里头，就是说圣子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圣子在圣父在永恒中就是为圣父所生，说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哈，这个生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说有先后，不是强调说先有父。再有子，这不是这样一个关系。生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呢？父和子的本质相同，本质相同。我们有一句谚语哈、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我尽管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讲我们的神有点不敬，但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呢，我还想大家能够把这个谚语说出来，讲明生的意思。他讲到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啊，这是讲本质啊。然后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老虎生的是老虎，人生的一定是人，你不能说人生的它不是人。这是从这个生的意思里头，它有这个两方面，一个是从时间顺序上，哦，我有先后，但在这里头，圣经里头讲到。这个做永恒里头圣父从就是来就是生出这个圣子的时候，在永恒里你想的没有时间先后，在永恒里就是这样的，它本质就是一样的，圣父和圣子本质是一样的，是一位神啊。有一句经文更明显的表达了这个圣父圣子它本质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5:26，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自己这样说的，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你说约翰福音难不难？哇，主耶稣基督说父在自己怎样有生命，我们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神是自有永有的神，他不需要一个外界的再有个比他高的来创造他，来让他有，他在自己就是有的，他自有永有的，他是永远存在，他就是那样，我是我所是，这是耶和华神。然后说他让这个第二位格的圣子，也是说让他在自己也有生命，赐给他在自己也有生命。所以这就是呢父和子的这个本性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生就是代表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好，我讲到这，我想就不再多讲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了，这是核心的信仰，核心的教义。然后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工作上，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在创造的时候和救赎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一起同工的。我们讲到一开始，我们最近在金松弟兄和这个张丽弟兄在带我们讲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节的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就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创造里头，神用他的话来创造。然后在希伯来书里头那里有提到，主耶稣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位 圣子来呢，借着他来创造万有。刚才呢，那有了我们有对三位一体真实的概念之后，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呢太初与神同在，然后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圣子，这个第二个维格。然后道成了肉身，成了肉身的什么什么，变成我们人的样子。然后他成了肉身，在那个历史点上的时候，这位成了人的这位圣子是有个名字叫耶稣。然后是耶稣，他是基督。基督是谁呢？就是旧约里预言的要来救赎以色列百姓，救赎神的百姓脱离罪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个道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个位格，圣子，父的独生子，他成了人的样式，他降卑为人，成为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是道成肉身的这个意思哈。讲到这个道，在希腊文里是 logos 啊。我知道我们以灵团契在查约翰福音，已经查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西北大学团契也刚刚查这个约翰福音。讲到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可以是言语，这个言语要传递一个信息，传递这个可以是传递宇宙万有的规律，传递真理。这个是这个 logos 这个意义。但是用在圣经里的时候呢，这个道一方面呢是指神的话，神的话呢可以说呢是写成文字的神的道啊，是圣经神的话。旧约里头说呢，神借着先知说话，神自己说话。在新约里头，主耶稣基督他对人说话，所以这是呢写下来的神的道。另外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那里头1到14章那里的这个道是指呢是有位格的，那个这个道成了肉身是指主耶稣基督。那约翰一书刚才讲到的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个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一方面他是生命的本体，另一方面呢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赐生命的那个道啊，主耶稣基督是赐永远生命的那个道。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赐给你们生命，而且呢赐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神的道成为肉身，成为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那有一句经文呢也概括了这样一个，就是道成了肉身，成为耶稣基督啊，成为呢这个我们人的样式。在这里加拉太书4章4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就是说，在某个历史节点上，这个圣子道成了肉身，成了人的样子，降卑为人，叫耶稣基督来到世人中间，然后呢来传讲神的传讲神国的道理，传讲福音，然后呢实施呢父神的拯救。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实施父神的拯救里头，就是他除了在创造上三位一体的真神同工，在救赎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也一起同工。我们通常神学上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就是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呢成就救恩，圣灵呢施施救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知道我来这个世上做什么，我知道我做成了这件事之后我要到哪里去。这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而且耶稣基督一来，他就做了神迹之后，他就说，我来，我到耶路撒冷要被弃绝，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3天复活。这是耶稣基督 他通过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被钉死，死后三天复活，然后呢来成就了神的救恩。然后讲到说圣灵是实在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我虽然去了，但是我要差奉父啊差遣圣灵来，他是那位安慰者，住在你们当中，然后他会引导你们认识一切的真理。这个圣灵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灵呢，他是实实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里头有这样说，说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让我们呢能够呢认识主，认识这位主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同时的工作。那有了这些认识之后啊，我们讲到什么是永生呢？在耶稣基督有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认识里头就是不光是头脑的知识，这个认识里头就是你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跟那个生命的本体联系上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呢永生的就是永生的含义哈。那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尼西亚信经里头是对主耶稣基督这个整个他的身份，他来到世间他做的工作，以至于他将来做什么事情有高度的概括。我想借着这个呢跟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个尼西亚信经。我想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尼西亚信经这一段高度的概括，是对我前面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总结啊。我给大家读哈，大家也跟着可以默读哈。大家回去可以常常来读它，甚至把它对背下来，甚至像背使徒信经一样哈。这里又讲到说，我只读关于耶稣基督这一部分啊。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受难埋葬，照着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阿们。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现在等候的是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还再来。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像那十个童女当中的五个聪明的童女，要预备油，要预备好主再来，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有了这些之后呢，就是我们会看到道成肉身，时候满足的时候，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事实上这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是不光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有做见证，还有呢我们，是这个我们是指当时的门徒，当时的门徒有为这个主耶稣基督见证，他们亲眼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跟主有实实在在的关系，他们见过耶稣，这是事实啊。而且我们会看到，从教会历史这个2000年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有好知道，我们有好许多许多的圣徒，为了主的道不惜呢，甚至牺牲他在世的生命，他也见证主耶稣基督。一直到现在，我感谢主，我能在这个台上来传讲神的话，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然后今天我们宣教九月份宣教的主题里头也是提到，我们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来，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在家里，在工作岗位上，在所到之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因着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某一日，他真的降世为人，他成长起来，他真的实施了神的救恩。而且呢，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所信的是切实的，生命直到彰显成为耶稣基督是切实的历史的事实。而且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笔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神的历史，是神掌管的一个历史。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这个历史的纪年是用什么？公元前。公元前是什么意思？ Before Christ。 Before Christ 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降生的时候，公元前。然后公元后是什么？ AD。 拉丁文是 Anno Domini。 我不会念拉丁文。这个 Anno Domini 它的意思，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在主之年，在主的那个年日里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在主的那个年日里头，我们通常说是主后啊。所以耶稣基督来不单单是跟我们信徒有关系，耶稣基督来整个呢给人类历史带来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转折点，然后竟然以他的出生来呢划分这个历史的这个纪念。所以生命之道的这个彰显，他成为耶稣基督是切实的历史的事实。这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带给人生命，而且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得着了什么呢？那我很快呢简单的讲出这三点来，然后呢以后借着这三点呢，这个约翰一书里头会一点一点的把它展开。那第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生命，使我们可以与神相交。这里有讲到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就是说当时的门徒使徒约翰，他们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与神和好，他们罪得赦免，以至于他们能够认识神，以至于他们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们跟神有很好的相交。啊，我们也是，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听了神的话，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跟父神和好，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义，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跟神亲密相交。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在学习跟神亲密相交，住在基督里是什么回事？怎么能够什么是住在基督里？那什么是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以后呢，我们再看，一点一点的看。非常，约翰一书非常的丰盛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生命，使我们可以彼此相交。所以这里头讲到，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所以约翰一书里头很有名的就是啊，他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命令，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里头13章也说，他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说我这样为你们门徒洗脚，使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约翰一书里头第4章那里头说，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能够看爱那看不见的神，我们一定要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要不然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爱神。所以这个一点呢，就是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因着共同的信仰，因着共同的这位主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要学习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哈，彼此帮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哈，与喜乐的同喜乐，哈，与哀哭的一同哀哭，一同相交。我这里头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我安息假回来了之后，我是盼望我跟师母尽快的能够探访我们所有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 回来的第一周，我们先去探访好久没来到我们中间一起聚会的邹伯伯、邹妈妈。我想这些弟兄姐妹，大多数人都应该知道他。邹伯伯今年应该98或99了哈，然后邹妈妈呢，应该是93或者是94这个年龄。我很感恩的是，我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邹妈妈一接，他就知道啊。我说我是秀斌，说啊，我知道了，是张牧师。我一说秀斌，他就能够知道他是牧师，他是张牧师，他知道我。我这个就非常的感恩哈。我说邹妈妈，我说我想跟师母来淑明啊，来看看您和邹伯伯。你知道邹妈妈说啥？邹妈妈说：“哎，牧师，我们都是老会友了，你不用来看我们，你要多花时间来看呢、啊，来看望我们教会新来的这些朋友。”你去探望他们，跟他们讲福音，让他们真的知道为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是怎么回事，让他们真知道。然后你去探访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来教会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到教会呀、啊、我们不是来social，这是他说的。我们来教会，我们是要一起敬拜神，因为教会不是一个social club，不是一个社交的一个俱乐部，是来敬拜神的，是来一起追求认识神的。这是邹妈妈，一位90多岁的老人，在电话里跟我讲：“你不要来探访我们，要探访这些新来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信耶稣是怎么回事，要知道福音的真理，知道来教会的意思。”我知道我们中间来了好多的弟兄姐妹，新来的哈，我还没有去探访你们，我会去探访你们的哈。我也盼望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新来的弟兄姐妹有新来的朋友的时候，你要主动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一来就觉得我们这个教会不一样，让他们一来觉得他受欢迎，他们一来觉得是一个有爱的教会。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啊？要这样做啊。我跟师母可能是这个很难一下子来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去看，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来的话，一起起来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一起起来来传递神的恩典，那个就不一样了。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人家来一来一感受，哎呀，这个教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他能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呢，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彼此相交，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把这个爱传递出来，传递出来。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的生命，是我们可啊，哎，这为什么？对不起哈、啊，我这个使我们可以喜乐满足啊。第四点为什么没有出来？哈、啊，然后那一点里头这里哈。耶稣基督赐人永恒生命，使我们可以喜乐充足哈，这个是错的哈。然后呢，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就是当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里面的一种经历，哦，有喜乐。当与神相交的时候，其实约翰一书里头啊，这里有讲到呢。约翰一书在2章1节这里头啊，2章1节，2章1节说啊，我小子们，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我们能够喜乐，是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里边的那个捆绑，外边的捆绑被脱了的时候，我们会经历那个从主来的喜乐。然后呢，这个第5章13节这里有讲，5章13节这样说哈，说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哦，当我们知道里面有永生，有永恒的盼望的时候，虽然世上这个不容易哈，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有盼望。另外，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喜乐充满是因着。我们认识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一个果子，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喜乐是一个果子，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平静安稳那里头哈，那个里头不管外边环境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安然处之的那种状态。当我们弟兄姐妹好像得罪了我们，但是我不抓着弟兄姐妹不放，我心里头真的原谅他了的时候，那种状态其实可以说是平安。主耶稣基督把平安赐给我们，有平安之后那种愉悦，那种状态是喜乐，它是一种生命状态，是因着认识主，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而有的那种生命状态。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喜乐，而且呢，这个喜乐还只会更大，只会更大。随着我们认识主，随着我们越来越活出主的样式，那个喜乐越来越大，越充满。当我们越过圣洁的生活，越上主的时候，我们这个喜乐越大。所以以至于我们都会说啊，主啊，有你真好啊，比我的生命更好。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因为我从主那里得到喜乐，这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本来想讲我自己的经历喜乐哈，但是我就不讲了。我们来一起有一段时间的祷告，然后到神面前，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你领受了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对生命之道有更深的了解，也盼望你对生命之道主耶稣基督跟主能够有相交，也立志跟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以至于呢，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从神来的那个喜乐和平安。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反思、感恩哈。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开口。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你在主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脱离我们个人的罪，让我们真的能够与主连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主，就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有能力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尝到从主耶稣基督来的那样的喜乐，那样的甘甜，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祝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